教你们怎么背。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九节，你只要记住249 ，OK， 249第二章四十九节。也就是说，如果刚才我们在开幕礼的时候，你不在的话，我再重复一次啊。就在这个营会里面，从今天开始呢，你们一定要在小组里面背这段经文 ，All right？ 每一堂的信息听完之后，我都是用这段经文来做结束 ，OK？ 那你要去背它。离开这里的时候，回到新加坡的时候，以后你要在教会服侍上帝，你一定要想起这段经文，或者是有一些时候你很想离开教会，你要想起这段经文。或者是你在很多时候你软弱到一个地步，你不想在教会服侍，你要想起这段经文。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九节，第二章四十九节一起读，慢慢读，不用怕。好，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然后读完之后呢，我请一样背一次。OK， 来，第二章四十九节，一二三，他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好，我们在这里，如果你很难说哦怎么背呢，你就要记住为什么找我呢？为什么找你背？为什么找我背？不是，为什么找我呢？然后找你做什么呢？找你就说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好，我必须之后呢，你就换成什么？你就换成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看到那个括号里面不是有换成，有些时候会翻译成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我相信你们比较熟，对吗？所以我们就有背这句。我再重复啊，你怎么背呢？你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以父的事为念。好，我们就背这句，就是说前面那句你忘记了，为什么找我呢？你忘记了不要紧，你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以后在教会里面无论你活多久，你服侍多久，你灰心了多久，这句话你一定要牢记住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永远记住，我必须，我就是你，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一定要的。OK， 所以这句话一定要背，好吗？我的信息四篇，然后你无论你忘记哪一个，你要记住这句话。好了，当然我不是叫你忘记。Please.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你必要再来，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安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警告。求主你预备我们，预备我们来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什么时候你会来？或许是早晨，或者是中午，甚至或许是傍晚。然而主，我们求主你就预备我们，我们当你主在这次的营会里面，你就预备我们更好的来服侍你，因为这是你的家。求主你安慰那些软弱的基督徒，求主你扶持在服侍遇到伤害的基督徒，求主你也唤醒我们，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已经软弱了，我们已经离开你很久了，主你就唤醒我们的灵，再次把众人交托给你，把孩子交托给你，求主你向我们说话，求主你赐给我们精神，赐给我们体力，圣灵大大充满，但愿今天晚上你在我们当中作王，不叫二者在我们当中做任何破坏的工作。感谢主你保守我们走到今日，这是你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今天有机会来敬拜你。我们这祷告那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翻开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我们读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我们每一次的讲道过后，你们会分成小组，照着你们所领受的，你们分享。OK， 在这个你们的这个这次的营会的小册子里面，好，你翻开第几页呢？你翻开第47，很聪明。好，主日信息本来是这个本来是原本我的计划是放在第三堂，但是我觉得可能放在第一堂会更好。 OK， 因为这次的第一堂的信息是针对基督徒，或者针对有些很久没有来教会的朋友、弟兄姐妹。All right， 好，第一篇信息，这个就是变成第一篇信息。我服侍于这教会，路加福音，我这里打错，是应该是十四章，不是十二章。OK， 好吗？找到吗？好，这是主题信息第一篇，第一章。OK， 好。接下来明天早上我们就会讲第43页 page 43， 那个就变成主题信息第二篇，然后呢主题信息第三篇是 page 45， 找到没有？好，我成长于这教会，可以吗？听得懂哦。最后一篇信息是在 page 49， 那个没有换，可以吗？有谁搞不懂的？好，第一篇就是 page 47， 对了，很聪明。好，路加福音14章，好，找到了。你的笔记你才写对面，不然你写错面就很辛苦待会。 Alright， page 47， 这是你们应该做笔记的，所以待会小组的时候组长会带领你们来分享。这里有几个题目，你看到这里有没有题目？每篇信息都有题目给你分享的。 Alright，所以那些题目是给你们帮助你们，当然你有自己本身有什么领会，有什么得着的话，你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有什么东西要问吗？就是这样了。 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我们读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五节，来，一二三，有许多人与耶稣同行，他转身对他们说，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还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当中有谁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费用，能不能盖成呢？恐怕安了地基而不能完成，所有看见的人都讥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者一个王打战，哪有不先坐下来想想能否用10,000兵去抵挡那领我们兵来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和平的条件，这样你们中间不论谁，如果不撇下一切谁有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弟兄姐妹，路加福音十四章虽然我们只读十节 ，alright， 但是呢，整篇信息你不能只能够单单看这十节，因为整篇十四章都在跟这些有关系，直接关系的，上下文都有关系的。所以这几堂的信息，老实讲是比较长一些，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弄短它，因为它全部都有关系 ，alright。所以，但是我尽量弄得简要一些。好，首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信？你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我要问你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呢？你说基督教比较有说服力，因为你比较了嘛，你可能过去我不晓得你信什么，但是你觉得基督教比较有说服力，因此我相信。或者有一些人会说，哦，因为耶稣基督给我有永生的盼望，哦，没有错 ，alright。但是问题是，当然是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十四章以后，你有时间，你今天晚上你回去看，再回家不回家 ，sorry， 你回去你的房间，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在看十四章，耶稣基督也讲到天上的宴席，就讲了什么？你的救恩。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很可怕的罪人，你虽然你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父母亲，很好的学生，很好的一个专业人士，但你是一个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而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 而耶稣基督就是为你们这样的人，为我这样的罪人，预备了天上的宴席救恩。所以我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很多人时常都问你这个问题，对吗？但是这个问题还不够，还不够精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就停留在你信耶稣，因为我有永生，因为将来有天上的筵席。哦，这个问题问得还不精准。我们该怎么问？我们应该问的就是，你为什么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哦，这是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他不只是说他相信而已，他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一路来，你只是想到将来我要到天堂去，对不起，那个还有很远的路。虽然我们说哦，耶稣基督你会再来，可能是中午，可能是早上，可能是傍晚，可能是现在，要 I hope so。 但是我要问你，你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而这段路，这段生命里头，你就要问自己，这段生命从你耶稣，从你相信耶稣那一天开始，弟兄姐妹，你这个路程你是怎么样走过来的？你是怎么样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这是今天晚上第一堂我要问你的。所以耶稣基督问这个问题是很精准，而同时他是要提醒我们，不只是提醒我，也提醒你们，不要只是单单想到天上的宴席，接下来你这一生好像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有东西要做，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可以忽略接下来我们的路程，我们该怎么样做一个耶稣的门徒。所以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以后我看到你，无论你什么时候你回到教会，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不会再问你，你相信耶稣基督吗？我会问你，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很精准，也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问你，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因为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就在告诉你，盐本来是好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到今天，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耶稣基督所要的盐吗？哦，这是很精准也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问，到今天为止，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是四周围，无论你活在哪里，你在工作场合、学校里头，在教会里面，你是否是耶稣基督所使用的那个盐？你如何在这些人当中做了、产生了盐的效用？这是你要问的一个问题。所以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好，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盐。盐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呢？盐是拿来防腐的，盐是让你成为，让你的食物有香味，也就是说让你成为一个有香味，使其他的生命有香味的那个工作那个功能果效。所以弟兄姐妹，你是盐吗？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所以我们要问，当主耶稣在最后两节，十四章两节说，盐本来是什么？咸的，是好的。现在在他讲这句话以前，他说你们要付上代价。什么代价？有三个代价，你们要记住，有三个代价。什么代价呢？每次我们想到说你要为耶稣付上代价的时候，是什么代价呢？就是做盐的代价，盐的代价。Alright, 第一个代价是什么？来，我们读。第一个代价就是单单的来爱他，爱他，他是谁？耶稣基督，还有上帝。少爱你所爱的人。来，我们读这段经文，十四章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这里路加福音提到什么呢？路加福音是谈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时候呢，无论他走到哪里，很多人跟在他后面，很多人。哦，这样的事情是令当时的犹太人很羡慕的。 犹太教的宗教领事很羡慕的，哇，这个耶稣只不过是木匠的儿子，竟然有这样多的人跟着他。哦，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他们会眼红。同样的，今天如果恩悦教会今天平均参加人数是100个人到110，那突然间来了20个人，就变成130、140，哦，我们一定，哦，爽死喽，爽死喽，每个人来到恩悦教会，然后接下来我们一定很兴奋，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报告一定会写的，恩悦教会感谢上帝，我们的人数增加。好，耶稣没有写人数报告，耶稣这个时候看到这一群人，他就转过来，他就问，他就告诉这些人，跟着他的人，无论他去到哪里，无论是早晨、午晨，或者是午前，或者是傍晚，耶稣转过来看到这些人，跟着他的人，他就说，如果你要到我这里来，你就要完完全全的委身于我。如果你要跟随我，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完完全全的跟随我。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爱我多过于爱你的父母亲，你要多过于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爱你的兄弟姐妹，甚至爱过你自己。如果你做不到这个，你不要做我的门徒。哦，你做得到吗？哦，我觉得这句话很惊讶的一句话，很震撼人心的一句话。今天我们很少在教会告诉任何人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什么代价。我们就说，哦，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认罪就好了，认罪过后你就可以到天堂。哇，很多时候我们传这样的福音，这不够。耶稣第一个代价就是说，如果你爱我不超过爱你的父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你自己，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哦，这是一个代价。好，接下来弟兄姐妹，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我是耶稣基督，跟在耶稣基督后面的人，突然间耶稣转过讲这句话，我真的会吓死。我的父母亲对我很好，我的妻子对我很好，我的兄弟姐妹从小就照顾我很好，还有我还有很好的其他我所爱的人。但是突然间你这个时候，你竟然叫我爱你多一些而少爱这些人，哦，这句话很大的挑战。耶稣这个时候不是拿自己的拿石头扎自己的脚吗？如果恩悦教会突然间来了20个人，我就跟他说，如果你不爱耶稣多过爱你的妻子、你的兄弟姐妹，你不要来教会，会怎么样？他们不会打我，你们会打我，一定的。但是这个是耶稣基督要我们付的代价。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耶稣基督是叫你们不要爱你的父母亲吗？难道耶稣基督是叫你们不爱你的兄弟姐妹吗？不是的。耶稣基督在十诫里面，第五节就说你要孝敬父母。耶稣基督在他的信息里面每次都在责备那些犹太人、宗教人士，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宗教人士在教导他们的信徒说什么呢？哦，只要你奉献给神，你不用管你的父母亲的需要。哎，有段经文是这样讲的，不用，哦，你奉献给神就好了，只要奉献给圣殿就好了，你的父母亲你不用给钱的。哦，耶稣就责备这些人。耶稣还讲什么呢？耶稣还叫我们时常说爱人如己。所以可见这段经文我们不要抽出来，我们就说，哦，耶稣很自私，基督教很自私。很多人告诉我，问我这句话，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很多人，问题是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你要爱我多过于爱你的父母亲、你的妻子、你的兄弟姐妹等等，甚至超过你生命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时的处境是这样。当时在第四集的信徒，如果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尤其是生活在一个犹太教的背景的时候，那一天你说耶稣我要跟随你，我要相信你，我要永永远远跟随你，基本上你在说我要离开家里的信仰。哦，那个时候你会马上的，你会面对着家庭的逼迫，马上的你会面对家人的指责，甚至整个群体对你的仇视。你的邻居会怎么看你？他会投死你。你的妻子会怎么看你？他会咬死你。你的父母亲会怎么看你？他会骂你不孝子。 你被什么什么宗什么什么什么为主宗，比如说，我不要紧，你们被众叛亲离 ，OK， 有这句，还有一个是差不多这样的 ，OK， 你们懂我要讲什么就对了，好，好，基本上我整个群体会这样看着你，但是耶稣基督到底在讲什么呢？耶稣基督其实他是明白当时基督徒他们要面对的压力是很大的，而因此呢，要跟随他的人随时都能够很容易的改变主意去做，跑回去他们以前的宗教信仰是很容易的，因为他压力太大了。但是耶稣却说，你一定要爱我多过于爱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妻子，甚至超过你的生命代价，这是盐的代价。第一个，好，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当圣经里面谈到这说你要爱我，或者是你要恨你的父母亲的时候，基本上他不是叫你去恨你的父母亲，原文是叫你说少爱一些，恨的意思，少爱一些 ，love less， all right。所以基本上 love less 就是说少爱你的父母亲，少爱你的妻子，少爱你的兄弟姐妹，少爱你自己，不过你要多爱我，慢慢的变成单单的爱我。 Alright， 这是代价，人的代价。第一个，好，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是怎么样教导你的小孩？今天我们发现到，在很多时候我们教导小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看的呢？父母亲教导小孩，小孩子，你小时候你要来主日学，因为你们的老师大姐跟学妹他们很用功，不要让他们失望，你们要来主日学 OK， 不然学妹会咬死你的，大姐会打死你的。那后来来到中学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中学的是有素莲老师呀，素莲比较好吃哦，吃掉它以后，你学业你会越来越多，你就少来一点，所以慢慢的你会告诉你孩子把学业放在第一位。所以你爱耶稣多过于你爱你的孩子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第二个，年轻人，我要问你，年轻人很多时候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些年轻人还没有上班以前，他们很火热的服侍上帝 ，Alright， 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在他们读书的时候，他们说我要全身全心全意把生命交奉献给神，以后做传道人。有这样的人，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父母亲的时候，父母亲就说你不要太迷哦，你去教会就好，不要太迷。年轻人，你爱耶稣多过于爱你的年轻人吗？还有一些人，你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你怎么看你的配偶？今天我们看我们的配偶，不是看有没有一个比较像有基督的样式的，我们看美女，我们看帅哥，哪一个比较像韩国的？那些北朝鲜的我不要。哦，我们选择伴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忘记跟随耶稣到底。所以我问你，弟兄姐妹，你爱耶稣多过于你爱你的所选择的配偶跟伴侣吗？很多时候来到一个美女帅哥的面前，我们很快就把耶稣给忘记了。这样的过程不断的重复的，小孩子从主日学你不好好教，来到年轻人的时候，他也是会忘记的。年轻人后来找配偶的时候也忘记了，然后忘记之后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就有事业了，就有家庭了，就有汽车了，就有很多东西要做的，后来又有孩子了，整个循环都在重复。我们就是这样的少爱耶稣，这是你要付的代价吗？这是你做盐的代价吗？我感谢上帝，我的母亲在他相信耶稣的时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决定。我不是说他很了不起，我是说他这个决定是很大胆，因为他是在亲戚朋友面前，在众亲戚朋友面前跟我的父亲说，从今以后我要跟孩子一样到教会去做基督徒。 哦，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很简单，很容易说，不容易说的。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他的亲戚就真的是吓到了。他说：“哦，不可能，为什么董必连他竟然做这种事情，背弃祖宗，然后在丈夫的面前竟然讲这句话？因为一路来他都是什么孝子，什么教夫。”相夫教子啊，他到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这样。他突然这样说，从今以后我要做基督徒，我的父亲就好像有一把刀刺在他的心里面，因为你在众人面前你不尊重我，你在背弃我。哦，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父亲跟他没完没了。去巴萨以前他很乐意带我母亲去巴萨，带他去吃，那个时候起他整个脸色都变了。那个时候他说：“你很厉害，你叫你的孩子去，孩子载你，叫他载你去吃，带你去巴萨。”哦，很多时候如果我母亲去教会回来一定被骂的，一定给他脸色看的，一定的。所以我母亲后来就慢慢的就不敢去教会，一直到他两年前他癌症复发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又重新的在上帝面前，回到上帝面前，甚至在医院里面他大胆地说他要洗礼，感谢上帝。接下来他还大胆地说，他在做一件事情，他还说我不只是洗礼，他还告诉他的兄他的弟弟你要相信耶稣，他还告诉我父亲你要认罪。哦，很大胆。他做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爱耶稣多过于爱他的丈夫亲戚朋友，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弟兄姐妹亲戚朋友，我不晓得你过去有没有来过教会，我不晓得你过去有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信息跟福音，然而我今天奉主的名我劝你，你要付上代价。第一个代价是什么？你要爱耶稣多过于爱你自己的生命。我不晓得你为什么不来教会，可能家人对你的逼迫压力，但是你要爱耶稣多过于这些，这个是我们做盐的第一个代价。第二个代价是什么代价呢？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讲到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哦，这也是另外一句很震撼力的一句话。今天我们读起来很容易，因为我们没有活在那个时代。今天我们看十字架，哦，是很漂亮的十字架，挂在你的胸前，不然就是挂在你的耳朵，很漂亮的，哦哟，很美哟，又晶晶的。但是当时叫你背十字架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句话。今天我们怎么样了解背十字架这句话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背十字架就是，哎呦，主啊主啊，我今天我的工作上面老板没有升我薪水，我很失望，这就是你要我背的十字架吗？哦耶，主啊主啊，我今天我的背很痛，伤风，不是伤风，什么风湿哦，我怀疑真的很够烂，真的是我风湿了，这就是你要我背的十字架吗？因为保罗有一根刺，我也是有一根刺，我的刺就是我脚的那个膝盖的那个缝刺。哦，医不好的很惨，我的命很苦，爬楼梯都很痛。这就是你要我背的十字架吗？哦，今天我们就是看十字架，这样的看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还说，哦，主耶稣基督，我们忧伤。为什么忧伤呢？因为今天最近发生很多事情不顺利。我很忧伤，什么时候你把这忧伤拿走？这就是你要我背的十字架吗？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吵架，跟丈夫吵架，跟妻子吵架，跟孩子不听话吵架，哦，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你给我这样的孩子？这就是你要我背的十字架吗？他只不过9岁，我还要背多几年？哦，今天我们就是这样看背十字架的意思。不然的话，你遇到一些，不然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工作上面遇到难题或者压力，人家欺负你，要 OK， 人家老板给你压力，你说哦，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弟兄姐妹，这样的来了解背十字架是不足够的。 当主耶稣基督转过来，他在看着这些门徒的时候，看着这些跟随他的人，还不是门徒哦，看着这些跟随他的人，很好奇的人，对他有兴趣的人，他就说：“第二个弟兄姐妹，他说朋友们，你要跟着我吗？第一个代价就是你要爱我多过于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兄弟姐妹，多过于你的生命。这是第一个代价。”他们听，好，第二个代价，你要背上十字架。哦，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都还没上十字架。我干嘛背十字架？你都没上，你都没背，背给我看，我可以这样拽的，明白吗？但当时讲，耶稣说你要背上十字架来跟随我的时候，这句话在耶稣还没上十字架前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是一种很痛苦的一个酷刑。罗马帝国把任何该死的犯人、罪人、强奸犯、杀人犯，该死的犯人完完全全的让他们背十字架，受羞辱的，受鞭打的，受苦待的，是奴隶的一个记号，死囚的记号，极大痛苦的记号。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哦，这是另外一个很大很大的代价。当然他们也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后来要背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背起十字架是一个特殊的苦难。是一个什么苦难呢？就是让我们放下自己的身段，让我们放下自己的面子，让我们放下别人对你的轻看、辱骂、击打、逼迫，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给人家骂过、羞辱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但耶稣说你就是要这样，为我的信仰的缘故，你要背这个十字架，被人家羞辱，被人家辱骂，被人家嘲笑，这是你要背上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什么？是叫你放下自己，然后背起十字架，为耶稣基督吃亏吃苦。这是盐的第二个代价。在你的工作场合，你可能没有被提升，你可能没有薪水，没有加，老板不给你薪水，老板可能给你更多的工作做，因为你是基督徒，你甘愿做下去吗？你愿意做下去吗？老板每天骂你，你愿意承受吗？有一次，我到一间公司，哦，那时我是第二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我只做了八个月。哦，那间公司很舒服的，很慢的，我整天就是设计一个bungalow而已，很爽，很舒服，但是学不到东西。八个月设计一个bungalow，就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哇，换到我烦死了。后来我就说，哇，上帝，我要换工作，受不了了。八个月我只做这个，我就换工作。我上帝就听我的祷告，也开我一个玩笑，去另外一间公司，比较大的公司。三个月的试用期，所学的东西比八个月还多，多很多。每天被骂，每天早上一来还没有做完，我的组长就来骂我了，一定的，因为我工作经验不够，我又犯错，然后同时他也无理，很多时候他很无理，他又很粗鲁。阿基代通常是很文雅的，但是他不是，他是粗人一个，真的，你说他是。OK, 不要紧。OK, 他很粗鲁，他很粗鲁。我每天骂我，骂了我就说，主耶稣基督，你在开什么玩笑？我要换工作。后来发现真的，在三个月里面，我发现了他在他的组里面，这间公司有好几组，在他组里面，人工调动很快，很多人辞职的，伤亡率很高的。哇，惨了，那我就向神祷告，主说不可能，你让我来这里，不可能就是让我这样快就辞职，我说不可能。我就祷告，所以神就改变我的心态，我有错，我有骄傲的地方，也改变他，然后我就留下，因为上帝说你要在我当中，在这群人当中服侍，我就忍下来，我就在当中学习服侍上帝。我吃亏，真的很多时候吃亏，我一待下来就待了七年底讲完，做完七年之后，我就已经基本上我已经向那里的 差不多所有的同事们传了福音。最后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是那个小组，那个组长，很粗鲁的那个人。我跟他传福音，我没有想到，前面来三个月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跟他传福音的，我恨死他，真的。后来我跟他传福音，我传福音之后我就辞职了，真的我辞职。然后一个月以后他也辞职了，没有我的日子他很难过，哇，他很难过。不，他后来，所以我辞职之后呢，我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同事有自己的打算，所以我就在自己指着一个公司做了四年，上帝就呼召。哦，他也辞职，他也做了几年，后来我就出来做传道人，做牧师。你猜他做什么？他做和尚，他做和尚。感谢，感谢神让我学这个功课，背着十字架，七年让我学到很多功课，谦卑的功课，顺服的功课，薪水不高，真的。花红不高的，很少的，但是我就是先忍下来，感谢上帝。你看，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背这个十字架吗？工作的时候遇到拦阻，还有你被家人赶出来吗？哦，你被赶出来的时候，你肯背这十字架吗？还是你马上回家，我认错，我不应该信洋教，我在服事过程我遇到拦阻。弟兄姐妹，可能你我不晓得，因为我看在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来自其他教会，然后你在新加坡工作，我欢迎你，你来恩约教会，你选对了，你选对了，真的，因为主的缘故，不是我的缘故，不，你选对了。因为什么呢？但是问题是，我不晓得你为什么来这间教会，我希望你不是来这间教会躲避，我是希望你在这里慢慢的站立起来，从过去你的伤痛里面，你再次的站立起来，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背起十字架，还有陪伴那些受苦的兄弟姐妹。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痛苦的兄弟姐妹吗？有些人受苦的时候你陪他，后来他的日子慢慢好了，有些时候他会转过来，他会骂你的。你要做这样工作吗？你要背这样十字架吗？所以十四章里面耶稣还讲到一句话，耶稣还讲到那些瘸腿的、瞎眼的，这些人是做什么？这些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你服侍他，你招待他，你带领他，是这些人要进入天国，但是这些人真的没有办法回报你的，没有办法的。在教会的服侍也是这样，如果你要期待隔壁那个人来回报你，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他可能会令你失望。你要背这个十字架吗？我不晓得你过去从哪间教会过来，但是我希望你不是在新加坡恩悦教会做躲避的工作，你要重新背起这个十字架。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是需要，有很多需要的，有贫穷的，有残废的，有瘸腿的，有瞎眼的，你要背起这个十字架。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背上的第二个做盐的代价。到这里可以吗？第三个代价。哦，还没讲第三个代价以前，我再讲一个见证。一个礼拜前，我去探望我的表弟。你知道我的表弟 Raymond， 呀，他的日子应该不多了。现在是几月份？现在是六月份呀。医生只给他可能两个月、三个月。哇，他每次我看他越来越瘦。然后他就最近他跟我说，我上个礼拜我去看他，他说我有信心。然后我说你有什么信心？我有信心神要医治我。然后我跟神说，如果神你医治我之后，我就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服侍这个。我说好，你要在教会你服侍什么？领唱吗？他说哦，不可以领唱，我不可以。这样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唱，做弹吉他，弹吉他，他会一点点。我说弹吉他 OK， 然后你吉他你学多久了？我才只不过是一个月 OK。 我说还有吗？还有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我说你为什么要等到你好了你才来服侍上帝？你现在可以服侍上帝。因为他每天 都在做一些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的体力可以的话，他就跟他的太太，他会骑着一辆电动车，因为他现在走路已经很慢了，没有力了。然后呢，他太太就骑着脚车陪他到公园去。我说你去公园，你也在那边做灵修，每天你要做这样事情。然后呢，求神给你能力，哪怕你每天越来越软弱，上帝一定会给你足够的力量站起来，骑脚车或者是坐那个电动车到公园去灵修祷告，一定有的。你就做灵修，你就是祷告，然后呢，你就在那里敬拜上帝。敬拜完了之后，你说你可以向神求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就说上帝，如果可以的话，每一天你让我向一个人传福音，一个人就够了。哦，他很喜欢做，他很喜欢帮助人。他说，因为他跟我说，他有一次他还没有买那个电车的时候，他走到一个他家附近的一个巴士车站，巴士车站那里有一个老人家，找不到那个巴士的那个号码，他要去附近的医院，就不懂坐哪个号码，坐哪一个巴士的那个公车，然后他就问我表弟，我表弟就帮他找。找到之后，那个老人家很高兴，他更高兴，他说：“哦，我很喜欢帮助这样的。”我说：“我感谢上帝。”你就去公园做这样事情。你现在的生命，你不要等上帝要医治你，你就上帝给你多少力量，你就做这几样事情。有生命赶快做，背着十字架去做，这是你要做的代价，你要付上代价，背上十字架。第三个代价，什么代价呢？你要撇下一切你所拥有的一切。来，我们读14章33节，一二三。弟兄姐妹，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讲说，耶稣说，耶稣也转过来，不只是说，你们如果要做我的门徒，你不但要爱我，多过于爱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孩子，甚至包括你自己在内，你还要背上这个十字架，受羞辱，放下你自己，放下你自己所受到的，你要受到羞辱，同时你要撇下你一切所有你所珍惜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可能包括金钱，可能包括你对物质的享受，可能包括你所爱的东西。我不晓得你爱什么，但是你爱的东西，可能你人生的欲望，你对人生有要求的。18岁我要赚到第一笔的2000块，19岁我要做100万的富翁，印尼盾，25岁我要在香港上市。哦，你有这样的欲望，你有这样的计划，但是主耶稣说，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撇下这一切。还有，还包括什么呢？你要包括说我的理想，我的兴趣。那主耶稣基督不是叫你不要有计划，主耶稣基督不是叫你每天活得像一个没有钱的穷人，不是，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Joseph Prince 的信息，这几天我会一直谈到 Joseph Prince。他会告诉你的信息是什么的信息呢？他说，他有一次他讲到有一篇信息，讲到说 ，discover how you can help to tap into God's wisdom that will lead you and bring you good success。就是说，你要慢慢去发掘一件事情，发掘怎么样去使用上帝给的智慧来做什么，来带领你更加的成功。哦，你一直，如果你听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你不可能为耶稣基督撇下一切，因为你会越来越成功，你越来越会向往成功，你会越来越向往上帝给你更多的物质，更多的享受，更多的金钱，你一定会的。你怎么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付上代价的门徒，撇下一切的门徒。再说，主耶稣基督不是叫你变成穷人，你也不一定要做一个牧师传道人，但是主耶稣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他说什么呢？路加福音16章，来，你读16章第9节，一二三。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你可以去拥有钱，你可以向神求，但是你要把钱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All right? 你要很精明，要为你的永生做好准备，你要很精明，为天上的财宝寄存。所以不是叫你不要钱，乃是叫你用上帝给你的钱去做上帝要你做的工作，撇下一切。打个比方，你的钱花在哪里？你的钱赚了，你有感恩吗？如果你感恩的话，为什么教会的十一奉献这么少？你有拿奉献钱来做建堂基金吗？你有拿奉献钱来做拆船的事工吗？你有拿一些钱来做一些 charity work 吗？就是说那些怜悯人的工作吗？你睁开眼睛看，教会有很多人需要的。上帝给你这些钱，你拿来干嘛？除了看电影以外，你是否有买一些属灵书籍来看？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Jonathan Edwards 是一个清教徒，很敬虔的清教徒，19岁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什么？他说，我来到上帝面前，我把我整个人全部交托给上帝。他还说，所有我的东西我完全奉献给神，因为那些东西不是属于我的。我在上帝面前不再为自己保留什么，也不再为自己保留自己。他也说，我把我的能力也奉献给你，我有多少能力我奉献给你，我有多少金钱我奉献给你，我把我所有的东西奉献给你，包括我的权利 my personal right。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面子，我的 this is my personal right， 我跟人家打到死的 because of my personal right。 但是 Jonathan Edwards 说，我把我的权利奉献给你，为什么呢？就算你要我吃亏，我也奉献给你，为了主的缘故。他还说，请你接受这一切我所做的事情。 I pray God for the sake of Christ to receive me now， 接受我这一切，接受我这一切 as entirely his own， 就好像是这一切都是完完全全是你的一样。 Jonathan Edwards 19岁，我们今年几岁了？我到今年我才讲这句话，我看19岁就讲这句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盐，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三个代价。第一个代价是你爱耶稣，什么？不可以多过于爱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孩子，甚至你自己。第二个代价是什么？背起十字架。第三个代价是什么？撇下这一切。好，你说你讲够了没有？我就是不要做这些东西，我不要做盐的代价，可以不可以？为什么？我问你，你说我有三个理由，我很有理由的。牧师，你看，第一个理由好像是这个咯。第一个理由就是教会的人不配。为什么不配？因为这些人做来做去没有用的，不会改变的，死人一样。不，我不是指你，我是指后面那些人。教会不配，真的，我做了这么多次都是这样的，反过来还要我。这些人不配，太软弱了，这些教会。我曾经有一次，我跟一个牧师，那时我是一个年轻团契的导师，我跟这个牧师去了槟城，他去那边做教导，然后他也在那边讲道。我就发现了一奇怪，为什么他在槟城讲道的内容跟他在新加坡讲道的内容很不一样。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那边他很卖力的在做，在讲，我讲得很好。那我就后来他讲完之后，我就说，牧师，为什么你在新加坡教会讲道时候不是这样的？我跟他讲了一句话，我很惊讶。他说，因为新加坡的教会不配。哇，那个时候我当然不懂怎么回应。我想来想去，为什么不配？你可能觉得教会不配。第二个原因，你 你说这样的把自己来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做人的代价，这个生活太苦了，我做不来，我也不愿意，因为这个代价要付上的代价太大了，这个代价太多了，哦，这个很难，我不愿意，太难了。要你做小组组长，你要吗？
不要，我没有能力 ，sorry， 不要。
每次都是这样，但是你起来做，上帝会给你能力。然后搞一天我问你，你要不要做植物学老师？
不要，我不可以。
上帝会给你能力，改天你就像孙长老这样。孙长老以前也是这样，不要，我不敢，不敢。改天我再问你，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使用呢？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主若主许可，我愿意在我们当中。”我感谢上帝。但是问题，我要问你的就是。当你一个认为教会不配，生活太苦，我做不来，我也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弟兄姐妹，基本上我们不是在轻看教会的人，不是。我们不是在轻看教会的人，我们是在轻看谁？我们是在认为上帝所赐下的人跟教会这些人不配。我们所轻看的是，我们所轻看的是神，我们所轻看的是耶稣基督。哦，他不配，这个基督不配我这样做，这个神不配我这样做。其实更严肃的问题是，上帝不配，耶稣不配，圣灵不配，因此我不要。很严肃的。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基督就让我们读14章28节到32节，来，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28节到32节，1、2、3。好，这里这段经文很重要。我不晓得你过去怎么样了解这段经文，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怎么样看这段经文。这里这段经文有两个比喻，28节到30节是一个比喻，31节到32节是另外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比喻就是说，在你要跟随耶稣基督以前，你要好好的想想跟随耶稣基督的代价。但是你不要以为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哦，我要算我要付上多少，我要怎么样爱耶稣多一些，我要怎么背十字架，我要怎么样撇下一切，不只是这样。如果你只是这样算，你永远一定认为太苦了，很辛苦的。计算代价包括什么？更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耶稣基督他如何为你付上代价。哦，这个代价你要算，你不可以只算你自己的代价。你要想先想到耶稣基督为你怎么样付上这个代价，同样的代价，他怎么样要求你，怎么要求我，他自己本身做到了。打个比方，当主耶稣基督说你要爱我多过于爱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孩子，甚至多过你自己的时候，他自己本身也做了。马可福音3章，当主耶稣基督在做服侍人的工作的时候、医治人的时候、传讲道理的时候，哦，很多人挤在他面前，哦，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姐妹在外面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就透一个人传话，一个人跑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你的父母亲、你的母亲在外面，你的兄弟姐妹在外面，弟弟来了，他来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哦，这句话耶稣基督做到了。他没有爱他的父母亲多过于爱上。耶稣还讲一句话，有一次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当耶稣在讲话教导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站起来高声地说，哇， 怀你胎的这个妇人真的是有福的。怀你胎的是谁？谁？玛利亚。All right? 但是耶稣怎么说？哦，是他很有福，但还不如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还不如。对，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你的缘故，他已经付上这个代价。第二个代价，耶稣也为你付了，就是背起十字架，这是你知道的。第三个代价，你要计算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撇下一切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世上。你不要说耶稣基督没有做到，他做到了，这是你要计算的代价。第四个代价，耶稣基督为你的缘故做什么呢？因此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做盐，所以他还要求你做盐，因为他本身就是盐。本来我们是腐烂的，我们的生命是烂的，但是他是盐，直到我们今天有香味。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如果你还认为做盐的代价很大，你要先计算耶稣基督他为你付上什么代价。接下来第二个比喻，这里是讲到一个王带着10,000个兵跟一个另外一个王是20,000的兵要打仗了。在途中，这个10,000人的兵他觉得哦打不过，赶快跑到这个20,000人的兵当中，派使者去20,000人当中来跟他求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两万人的王是指上帝，一万人的王是指你这些人，你们自己，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对抗上帝，那这20,000人的王就是耶稣基督或者是上帝，我们抵抗不，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变的，没有办法跟他对抗的，因为我们是打不过的。所以神耶稣说，你要派使者，你要赶快悔改，你要回到他的面前。 All right? 所以这是第二个比喻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盐吗？你要想到耶稣基督付上代价。然后呢，第二个，你要想到如果你不愿意做盐，你要面对上帝，因为他带的是20,000个人的兵，你打不过的，他的审判是很严厉的，他的责备是很严厉的。刚才我们唱那首歌 It's coming again， 我很爽呼。哎，我问你，你付上代价没有？ Right？ 我不晓得你驾车来马来西亚，尤其你走 Causeway 第一个关卡的时候，你驾车走那些大路，你会看到一些工程没有修完的，很多工程做到一半没有修完的，然后有几根柱子在那边 column 在那边，然后有些墙壁没有涂漆的，有些墙壁没有砖块的，你看了会怎么样？你觉得哦，有经济不好咯，就这样咯。好，除了经济不好之外，你会想到的，哎，这个发展商为什么突然间 give up？ 这个发展商当他 give up 这个 project 的时候，他的 banker 怎么看他？他的同行的人怎么看他？他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怎么看他？他们一定认为这个人没有好好计划，对不对？哇，很凄惨的那种 project， 看得很显的 ，right？ 很大的羞辱。那些发展商没有做完 project 的人，很羞辱的，会感到很羞辱的。好，为什么讲这个？有一天，我不晓得你我什么时候离开世界。那你看你今天的生命，你的工程建到哪里？今天 Jesus coming again， maybe now or maybe soon， 可能今天晚上你的工程建到哪里？你是盐的代价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来反省，好好的回想这个做盐的这个代价。你愿意委身，再次的委身。过去你可能来过教会，但是我劝你快快悔改。很久没有来教会的，你快快悔改。没有服侍的，你快快悔改。没有好好做盐的，你要快快悔改。没有好好计算过盐的代价的，你要好好的去计算。如果你今天离开世界，好，我不接下来就不谈了，其他的我们就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就回想 ，OK， 就回想。来，我们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好，你们不知道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好，你就背这句好吗？我们请一样背。哎呀，一二三，没有不是。OK， 好，我们再次来唱那首歌，主必再来。
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主耶稣基督，你必要再来。主啊，感谢主，今天晚上你向我们说话。主，你再次让我们有一个反省的时间，你让我们再次有一个悔改的时间。主啊，既然你要再来，无论是早晨或者中午或者是晚上或者是日前目前，主啊，你就教导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求主你看顾，愿主你安慰，愿主你警戒，愿主你复兴我们。主啊，再次把这里的弟兄姐妹朋友完完全全交托给你，恩主天父保守他们，看顾他们，今天晚上让他们带着这个信息放在心里面认罪悔改，让他们再次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摆上被主你所使用。求主你引导，愿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的健康。这几天我们所领受的信息，赐给我们有健康身体，赐给我们有足够的精力，赐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来胜过我们身体的软弱。求主你扶持我们，赐给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的话。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分享，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担当跟扶持。求主你继续的赐下部分给我们众人，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加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坐，我把时间交给水美。